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第七章15到23节，有关两种果树主耶稣的教导。
所以若是一个在生命当中连这个都没有的话，那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讲嘛，你要认出假先知，他为什么结不出生命的果子，就是因为他生命当中没有主，
他连结的那个生命之源连错了。
对，所以他自己本身也是枯干的。
嗯，
那不管他说的再好听，甚至你看像22节这边还讲到一个非常你可以说是很极端的一个例子。
嗯，
就说哪怕好像他还可以行一些异能，有没有？
对，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
哎，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的话，主怎么说呢？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是啊，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句话，
也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对我们都是一个警示。
没错，
进到我看到这边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其实他强调的是恩赐。
嗯哼，
也就是说恩赐本身也是主给的嘛。
啊，嗯哼，
但是我能不能活出主的道，我有没有这个顺服，是需要我付上代价，天天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才会有的这个果子。
对呀，而且回到就是最基本吧，就是说你要跟主有关系。
嗯，
什么叫跟主有关系，就是真的就是那句话，口里承认，
心里
相
信
他是救主。
阿们，
而且唯独他是我的主。
嗯，
哪怕是我自己的身心灵，他都是我的主。我是受造的，他是造我的神，而且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神。
嗯，
所以在这里你看主耶稣他什么，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里的认识哈，讲的不是那种一般的好像说我们曾经小彼此晓得名字，这里的认识在原文里面的话呢，是指非常亲密的关系，甚至是用来形容那个夫妻之间的那种关系。
嗯，
所以主在这边讲什么，这些人啊，你跟我讲说你靠着恩赐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实际上好，讲到恩赐的话，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记载的话，神甚至能够使不信神的人也可以在被神使用的时候他可以得到一些恩赐。
嗯，
像在旧约的历史书里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下，我们会看到有时候甚至神的灵会感动，比方说一个外邦的君王，他会按神的心意，比方说他会打胜仗，他会甚至会说出一些话来，其实他本身并不太清楚这些话的意思真的就是至高的神所给他的，
是，
但是他可能会说出一些话来，诶，结果属神的子民听到了被提醒。但是就算是这样子，被神的灵所这样使用的外邦君王，但因着他不信神的关系，他跟神还是没有关系，他不会因为有了恩赐被神这样使用他就有了关系。那在他跟神之间的话呢，其实就是跟一个根本的差别，就是什么，神不是他生命的主，他也不承认这一点。
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这边很严厉的一个警告，也是一个其实很明确的，就是怎么样分辨真先知跟假先知，怎么样知道现在要领我们进去那个他指给我们说，哎，这个是门哦，这个是门，那个引我们去门的那个人，他究竟是真的指对了那个得救的门跟得救的路呢，还是他指的其实是灭亡的门跟灭亡的路？就是在于主耶稣基督这边清楚地讲的，他不是只是口里呼喊我是主，而是他心里就相信我的确是他生命唯一的主。
嗯，
所以至于那一些哪怕你有恩赐啊，你可能讲道讲得很动人啊，可以把圣经解得很漂亮，然后可以奉名赶鬼，然后行许多的异能，但是主就很清楚地说你跟我没有关系。那没有跟主有关系的人的话，罪不得赦免，因为他们也没有寻求那个赦免的道，所以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啊，离开我去吧。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就是蛮真实的一个例子哈，在这个研究圣经的学者里面，在德国呢，就是有一位很有名的学者，他在20世纪跟21世纪呢，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就是说他的那个解那个圣经哈，
嗯，
就是解的这个非常的好像就是哇，眼光独到哈，
是，
然后光看他的那个写的那个解经书，有时候你也会觉得很感动，
嗯，
哇，这个人怎么能够对圣经有这样深刻的看见跟了解？但这个人呢，其他什么都好，但只有一件事，就是他是一个文化基督徒。因为他在德国嘛，德国是一个就基本上还是个有基督教文化的国家，
嗯，
所以呢他也在教会里面曾经受过洗礼，然后从小的时候哈，的父母就把他在教会就是做了这个献殷礼嘛哈， 然后呢，也是在这个教会的这个环境气氛里面那个长大，父母会带他去教会，然后呢，所以他后来他其实你说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就是圣经学者，因为他对圣经不陌生，
嗯，
他也的确很有兴趣去认识跟了解，但是这个圣经学者哈，他的学术研究跟他的生活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东西，
嗯，
他能够非常精准精确的讲到，比方说吧，他讲到那个圣经当中神对于外遇的看法。然后呢，他讲出来说，如果即便哈，就说比方说是可能是一个，就说信仰很近前的一个老基督徒哈，
嗯，
哇，你看到他那个对于外遇啊，对于离婚哈，从这种圣经里面引经据典的话，你都会觉得很感动，都觉得哇，好像我都还没有这样的看出来哈，就是神对这件事情的那种严肃哈，
嗯，
跟这种跟就说为什么外遇好像跟这个罪哈，就说那么严格的绑在一起啊，被神所斥责。可是这个学者自己本身呢，他的这个婚姻生活却是有许多许多的这个外遇。而且他自己也说，他说我是一个研究圣经的人，可是我研究出来的东西我不是都信。所以这个就是非常清楚就在讲这个东西，就说你说他算不算是一个可以就说奉神的名传道，好像似乎可以算哈，对不对？
是
他哎，解释这些圣经的哈，然后你问他他填他的那个信仰的时候呢，他也会填啊，我是这个基督信仰。但是你从他这个就不管是他这个自己的婚姻的生活，也包含这一位学者呢，他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哈，可能在这些生活的一些面对一些比方说金钱的引诱啦哈，或是这种名声的诱惑的时候，他其实是会摇摆的。而他那个摇摆的话，他的选择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他最后基本上他还是什么，还是为了他自己，
嗯，
而不是说面对这种诱惑摇摆的时候，他可以真的就什么，为了我知道我的生命有一位主，
嗯，
为着这位主，我请这位主来掌权我的生命，
是
不使我受这些试探引诱，
嗯，
他没有显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所以我就是讲说，就是这也是举个例子哈，
嗯，
所以这也是基督在这边很清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警告。不管是生命结果子啊哈，或者是比方说恩赐不能代表一切哈，其实最基本回到头来就是什么，就还是那个主其实就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若是跟主没有关系的话，那么其实不管再做任何多的事情，我们都跟这个真道是没有关系的。
是，
对。那所以哎，但是反过来了，即便可能呢，我不一定是一个就是哎呀我能够怎么样去好像为主传道哈，
嗯，
那我也不一定好像在这一生这个我能够讲方言啊，能够奉神的名赶鬼哈，
行义能，
然后哎，行义能啊，也没有什么功成名就，说哎呀感谢赞美主啊，我现在将这一切都献给主啊，这都是因为神在祝福我。我们可能一生都没有经历过这些，甚至搞不好我们的一生可能就像那个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一样，
嗯，
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可能都已经受了很多的艰酸痛苦，但是呢就在那最后的一刻我愿意悔改了，
而且是发自内心的愿意悔改，认同神，痛恨罪，向往光明。
没错，小勇你讲得太好了。对，只要有这些的话，你还记得主耶稣怎么跟那个强盗讲的，
你今日就要与我在乐园了。
没错，因为主认识他。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的分享呢大概就是讲到，就是说主耶稣为什么在这个宰门啊哈宰路之后，然后马上接着就是讲到这个，因为很多人你就说看他的外表吧，甚至他自己哈，说明都还可以自欺欺人哈，好像就他可以做什么这种信仰的导师啊，
嗯，
这个为主做这个荣美的见证。
是，
但是主知道那究竟你跟我有没有关系。
是，甚至可能当我们如果仅仅停留在用口传道奉主的名赶鬼，而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正结出果实的话，我们仅仅是头脑文化上的一个基督徒，可能我们讲的，嗯，我们也会让自己觉得非常的感动，
嗯，
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在生活中把它给活出来，就是那果子长不出来，实际上也像一棵树它没有根啊，它扎根不深，只要风雨一来考验一来，其实是很容易跌倒的。
没错，哎，这就是接下来其实主也要讲这个哟。
哦，还真是两种根基。
嗯，
是我刚才的那番话，我真不是因为看着后面来讲的，而真是听到刚才进到讲到的这些案例也好，我心里面有的一个反思。我就记得前段时间加州山火的时候，因为一场飓风嘛，然后飓风停止之后，我就去了我常去的一个公园。当时我就看到了一棵很粗壮直挺的大树就倒在了地上，嗯，照理说这一棵桉树那样的粗壮应该在风雨中挺立的，但是我看到了它的根很短，嗯，因此扎土很浅。然后我就想到，我们也是，如果 我们的根基不够深的话，真的考验一来，即使我们外表看着功成名就、枝繁叶茂，但是是经不住考验的。
嗯，
是，
阿们。
所以刚才我也觉得您举到的那个德国的一位那位圣经老师，我觉得好可惜，好可惜。真是希望他所传讲的生命之道也能够成为他生命的激励。
阿们。
虽然不知道他现在会是怎样一个现状，但是希望他透过后面的一个跌倒或者失败，他可以幡然醒悟，那他曾经所学的所传讲的主的话语可以真正成为他的生命之道，真正的遇见主。
阿们。
嗯，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和教导来提醒我们连结于主，并且结出好的果子来。
阿们。
那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期待在下一期马太福音的分享中，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关于根基的教导。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下回再见。拜
拜。
拜
拜。
唱过高声。